听雍正皇帝把话说得这么透，不好意思的一笑，这才鼓起勇气说：“皇上，臣和皇上一样，都没到现场去考察。不过，臣有个门生叫马家化，现在是开封府的城门领。他给臣来信中说了个笑话，不过全是民间俚语，十分粗俗。我说出来，博皇上一笑。府翻孽三驾车，各拉各的套；三台丝三把号，各吹各的调。田车壶三个人是各撒各的尿。”这话说的虽然难听，但却道明了河南的实情啊。雍正和方苞俩人平常一向是特别严肃的，此刻听了这番话也不禁笑了。门口站着的小太监们捂着嘴笑个不停，雍正立刻把脸一沉说：“大臣们在这议事，你们这个样子成何体统，都与朕退下。”小太监们磕头施礼，小心翼翼的退出去了。雍正这才回过头来：“恒臣呐，你还接着说吧。”“
是，皇上。
居臣从一旁来看，田文静还是一心一意办事的。不过他这个人办事啊，一向是求功邀恩之心太切了，所以才操之过急，也落了个苛刻残酷的名声。他是想在一夜之间就把开封治理的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马家化在给臣的信中还说，田文静用刑极其残酷，这尼姑中有的当然是罪有应得，但是有的却显然是量刑过重了。说完小心翼翼的看了雍正一眼。方苞接过话茬问：“哎，那马家化怎么知道这案子有冤枉的？那到底冤枉了几个呢？”“据马家化说啊，这白衣庵是分着前院和后院的，前院几个小尼姑是负责应付门面的，后院才是尼姑们居住的地方。淫乱之事或许是有的，但并不是人人都有份啊。有的虽然淫乱，却没有参与杀人。据说其中还有两个是使女，恐怕连淫乱也说不上，最大的罪名啊，也不过是知情不报而已。这样的罪过杖责20也就足矣了，全部都杀头了，似乎是过于苛刻了一些。”不过田文静一片报效之心，又因为自己资望不足，急于立威，才做得过火了一些。他不像胡其恒和车明，那两位手里有权，身后有人，他们又知道田文静是要整治吏治，怎么能和他通力合作呢？胡其恒的折子后面还附有一份征求的受贿单子，显然是要和田某拼到底的意思。臣以为既然如今已经是人头落地了，就算是让他们再打御前官司，那死过的人也活不了了，再闹下去与朝廷没什么好处，也永远没法说清楚。因此臣想还是依照皇上的原意，把车明和胡其恒调开也就是了。雍正一直在仔细的听着，一句话也没说，直到张廷玉把话说完，他才看了方苞一眼：“方先生，你看呢？”方苞也好像正在想着什么，他沉吟了一会儿才开口说：“皇上，居臣愚见，车明是连亲王的人，胡其恒是年羹尧的人，而田文静则是朝廷的人，河南的这帮浑水啊，就是一面镜子。上次乌思明来京的时候，我们曾经几次彻夜长谈，乌先生的确见地深远，使方某获益良多呀。他有句话很值得深思：险界之急不足虑，心腹之患不可留啊。”张廷玉还是头一回听见这样的话呢， 他不由在心里颠算着，谁是险界之急，谁又是心腹之患呢？方苞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是张廷玉却十分清楚，河南的这面镜子映照的不是险界之急，却是他们背后的两派两党，八爷和年羹尧这两个人结党作祸，那才是心腹之患。他们都犯着圣忌，而且已经到了不可调和、不治不行的地步了。但是心里明白是一回事，真的做起来那却又是另一回事。张廷玉和乌思明、方苞他们不一样，他不能像方苞和乌思明那样有什么就直说什么。他是当朝宰相，他只能光明正大的摆平朝局，协助皇上以法依礼来治理天下。什么时候除掉年羹尧和八爷，那是皇上的事儿，或者说是方苞和乌思明向皇上进言的事儿，这些他都不便参与，而只能处置摆到明面上的事情。想到这儿，他说：“皇上，臣以为车胡二人调开河南还是对的，但是让胡其恒越级晋升四川巡抚却似乎不大妥当。杨明石的云南布政使正好出缺，让他补上倒挺合适，不知圣上以为如何？”雍正沉思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好吧，就这样。胡其恒让他到部引荐之后再到云南。哎，廷玉啊，你拟旨表彰一下田文镜，要写上这样几句话：此举结数年不结之巨案，扫省员阴霾怪力之邪气，快一省百姓往励志清平之宏愿。你告诉他只管猛做下去，如今的天下只患无猛，不患无宽呐。”张廷玉答应一声，转身就要退出去，却被雍正又叫住了。哎，皇臣呐、啊，这也不是什么急事，你先别忙着走嘛，朕还有事儿要和你们商量呢。张廷玉留下来，可是雍正却转身来到窗前，默默不语的盯着外边的景致出神。张廷玉敏锐的感觉到皇上似乎是心事沉重，也十分压抑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雍正才转过身来吩咐太监：你们全都退出去。这太监们答应一声，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张廷玉和方苞迅速的交换了一下眼神，他们都意识到皇上将要有重要的密谕。雍正紧紧盯着张廷玉问：廷玉啊，你在外边办事知道的情形比朕和方先生多，有人说朕这个皇帝比先帝难伺候，这话有吗？我要你向朕说实话。张廷玉不由心中一沉，这样的话呀外边早就在疯传了。尽管他知道皇上的性子比较苛刻，但是他更知道皇上的耳目相当的灵通啊，所以他是一点也不敢隐瞒，只能实话实说。回皇上，这话的确是有的，皇上言义刚决，不苟言笑，这一点与先帝是有所不同。这官场中啊，一向有个陋习，就是爱揣摩迎奉，投上所好，皇上的心思啊他们无从揣摩，那就会生出一些不经之谈。雍正摇了摇头：恐怕还不止这些，抄家皇帝、强盗皇帝、打富济贫皇帝，这些个话也都是有的，对不对啊？张廷玉不敢接这种话茬，只是默默的点了点头，还算是默认了。方苞在一旁说：皇上，据臣所知有这些个话不假，可也有一些很能体贴圣恩的话呀，舆论不一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嘛，请皇上留意。雍正点了点头：方先生说的对，其实啊 朕并不是为此懊丧，因为朕知道如今恨朕的只有三种人。想夺大位的人恨朕，因为大位已经被朕做了。贪官墨吏恨朕，因为朕诛杀查抄他们毫不手软。再有一种，那就是近身豪强们恨朕，因为朕不许他们鱼肉乡里。有件事别人或许不知道，但是横臣心里应该清楚。朕问你，先帝驾崩的时候库存的银子是多少啊？
啊，回皇上，700万两。
现在呢？
现在是5000万两。
对呀，这5000万两银子都是来自贪官，而并非敲骨吸髓取自于民。这5000万两银子也都入了国库，并没有拨进内库来修宫造院。所以朕心里有数，恨朕的人只是少数，这些个人朕不能不得罪，也不怕得罪他们。
雍正一边说一边在大殿里来回跺着步子。
哼，5000万5000万呐、
有这5000万能做多少事情啊？
河道可修，机井可镇，兵士可备。我爱新觉罗胤禛上可对列祖列宗，下可对异兆百姓。
他是越说越激动。
朕要做的事情从来是一干到底，绝不虎头蛇尾。无论是宗室内亲，无论是显贵权要，谁阻碍了朕的脚步，朕就绝不容他。朕意已决，要立刻下手拔掉年羹尧这颗钉子。
张廷玉知道年羹尧确实是朝廷的一颗钉子，
雍正也早晚要拔掉他这颗钉子，但是今天皇上亲口说出这番话来，还是让他吃了一惊。他定了一下神，思忖再三，才皱着眉头说，
皇上，年羹尧居功自傲，妨碍政务，这都是明摆着的。
但是如今他刚刚立了大功，又尽爵尽位，及腰胜券，这也是实情啊。骤然降罪，不但他本人不服，而且容易为小人起端寻衅，一旦搅乱了朝局，善后的事儿就极其难摆，请万岁三思。依臣看，不如先缓个几年，放一放，凉一凉，在这个时间里由臣设法明升暗降，先剥掉他的兵权，再慢慢来。这样做虽然慢了一些，却可保局势稳定。方苞接过话茬说，横臣之见不无道理，但实不相瞒，万岁做此决定曾经先征询过我和吴先生的意见。我们俩不在局中，说话自然不像你那样负责，也许有考虑不周之处，仅供皇上斟酌而已。但是年羹尧骄横跋扈，他势力膨胀之快，数年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呢？那真让人难以预料啊。就说如今吧，他插手河南，田文镜改革吏治就做不下去；他插手江浙，李卫要有所更张就得悄悄的改；他插手广东，孔玉洵就什么也干不成。方苞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，看了张廷玉一眼，又接着说，横臣，孔玉洵此人你是知道的，他是圣人后裔，当年圣祖去曲阜的时候他还敢拒开中门呢。可是如今广东一门九命的案子他就束手无策，昭雪不了。今天我们在此是向皇上密陈建议，假定数年之后年羹尧与八爷同流合污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内有议政王掣肘，外有年大将军拥兵自重，请问廷玉，你将何以自处呢？到时候你能保得住自己的宰相位置吗？
张廷玉听了方苞这番话，不由机灵灵打了个寒颤。
雍正接过话茬说，横臣呐、
方先生所说也全是朕的心里话呀。如今朕已经48岁了，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，可不能再等了。眼下能控制军队又靠得住的人只有怡亲王了，可是你瞧他那身子骨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，许多事情你想办都办不来呀。老八远嗣夺位之心至今不死，隆科多又是个不明不白的人，朕得到密报，有人已经在年羹尧的军中活动了，据说此人与老八还有些个瓜葛。廷玉，你把这些个事连起来好好想一想，该不该即刻动手啊。再说了，朕眼下并不想要了年羹尧的命，只是想解掉他的军职，他只要能安分守己，朕也可保他终身禄命。马齐老了，方先生是位白衣书生，如今朕只能依靠你。廷玉呀，朕对你寄予厚望啊。张廷玉知道皇上的心思，但他更知道要拿掉年羹尧却不是说句话就能办得下来的事儿。他思忖了好一会儿才说，臣遵旨，但不知皇上要臣怎样做。皇臣呐、啊、今天下午朕就召见涂礼琛，让他带着诏书去西宁，调年羹尧改任杭州将军。涂礼琛现在已经是额驸了，干这个差事还是合适的。张廷玉这才明白，哦，怪不得皇上要急着把明秀许配给涂礼琛呢，原来是要用他来对付年羹尧。皇上的这个打算也一定和方苞商量过了，看来此事已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但是以涂礼琛的身份地位和实力，硬要和年羹尧抗衡，他能对付得了吗？方苞见张廷玉还在犹豫，便接过话茬说，廷玉啊，涂礼琛忠于皇上，他干这个事儿最合适。年羹尧如果奉诏，那万事全休，假如他敢抗旨不遵，那就在岳钟琪的大营里设宴，一举而擒之。张廷玉一听这话就急了，哎呦，方先生，您怎么能给皇上出这个主意呢？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能照搬古书，或者是像演戏那样儿戏呢？这可是太平世界法统严密之时啊，怎么能学赵匡胤那样来个杯酒释兵权呢？我问你，年羹尧如果既不奉诏又不赴宴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年的部将们不服又该怎么办？你知不知道如今年羹尧手中有10万大军呢、啊、而岳钟琪却只有1万人马。你知不知道九爷现在就在年某的军中，这一逼不是要逼出大乱子吗？他这一连串的反问是一环紧扣一环，把雍正皇帝和方苞全都问愣住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方苞才自私的一笑说，哎呦，廷玉，你责备的对呀、啊、是我把事情想左了，想急了，看来我这个不知兵的白面书生还真是经不了大阵仗啊。雍正也笑着说，廷玉啊，哎，你别着急也别生气，朕和方先生是在和你商量嘛，哎，你有什么良策就说出来好了。皇上的心意臣是明白的，不管怎么说年羹尧是一定要除的，但是却不能操之过急呀、啊。居臣来看，这件事儿得分作几步来走。皇上既然已经下定了决心，那现在也不妨把步子稍微迈得大一点。眼下年羹尧虽然骄横，却并无造反的迹象，又刚刚立了大功，所以不但不能硬逼，还应该稳住他。该施恩的地方要堂堂正正的施恩，该发的军饷也要如数发足。朝廷可以采用这样几个步骤。第一，眼下战事已毕，他节制11省兵马的权力要先收回来，这事儿 用不着皇上说话，我向兵部打个招呼就办了。这样办名正言顺，谅他年羹尧也说不出什么话来。雍正点了点头，嗯，对，这样很好。张廷玉已经考虑周密了，于是又接着说，皇上，这第二步嘛，可以在元旦前召年羹尧回京述职，他如果不来，那就是抗旨不遵，朝廷再处置他就有了前提，那时先命岳钟琪署理西征大将军一职，并且调川兵进青海。年某人假如再不奉诏，那就等于是谋反了。不过以青海一隅之地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援兵，要反叛又没有可以叫得响的名目，用不着朝廷发兵，他们就会土崩瓦解的。这是从他不奉诏说的。如果他来了，那又是一种处置的办法。那个时候他人在皇上掌握之中，怎么做还不全凭圣意吗？不过臣以为，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也不能给他处分，而只能免位。皇上的原意也不过是想解除他的兵权，不必做得太过分了。这一席话说得头头是道，不但皇上心中高兴，方苞也连连称赞。好好好，真有你的。廷玉啊，你用的这是阳谋，光明正大，不失宰相风度。比起我以阴谋弑君来，真有天壤之别呀。方苞着实领教，也着实惭愧呀。照你这思路，一切都理顺了。我想，第一，要厚赏年羹尧的官兵家属，家里有个安乐窝，他们就不肯跟着年羹尧造反了。第二是京畿防务要抓紧，十三爷病着，皇上可以把十七爷调回京来掌管此事。昨天见到密折，说隆科多正在分散家中的财物，有的送到亲戚家里，有的甚至藏在寺庙里。不管他现在想的是什么，也不管他前些时搜宫有什么背景，这样做就是和皇上生了异心。他虽然已经辞去了九门提督的职务，但是他管军管的时间太长了。我的意思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应该先把他调开，甚至可以给他一点处分，先打掉他的威风，这样他就不能再做不利于朝廷的事儿，就是想干也没人肯听他的了。第三，我看过皇上的一些朱批，这些朱批中对年羹尧表扬的话太多了，现在皇上可以下旨收回了一些，下点毛毛雨嘛。这下边的臣子都很聪明，一见皇上要收回，他们能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吗？皇上也可以试着向下边吹点风，这就不至于有变起仓促的感觉了，也有利于稳定人心。这可真是思路一对，路路皆通啊。雍正和张廷玉都连声叫好，君臣三人又商量了一阵子，雍正才让方苞和张廷玉退了出去。